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四十一章。创世纪四十一章，我们今天继续沿着创世纪的记录来看上帝在约瑟的生命当中所施行的拯救，并且借着约瑟的故事，让我们能够定睛看到耶稣基督的显现。因此我们今天来到了创世纪四十一章，我们从四十六节读到五十七节，由我来读，让我们一同怀着谦卑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三十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约瑟聚敛埃及的地的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内。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拿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卖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要到约瑟那里去买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上一周我们看到约瑟曾经在埃及的这个死囚的地牢当中，一个无人问津的希伯来奴隶忽然之间受到法老的召见，于是摇身一变来到法老的宫中，为法老解梦，预告了将来埃及地所要经历的七个丰年和七个荒年，因此被法老高升成为埃及帝国的大维齐尔，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统治着埃及全地，如此戏剧性的转变。而约瑟的故事我们上周也看到，一直向我们预演着那位真正的约瑟，耶稣基督的故事，他的耶稣的降卑和升高。从约瑟被卖到埃及为奴仆，被诬陷下在监狱里，我们看到那位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取了奴仆的形状，在十字架上受罚，埋在坟墓里。而我们从约瑟重获新生，从牢中被法老呼召高升成为治理全埃及的宰相，我们也看到了那位耶稣基督的升高，他从坟墓中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执掌着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而今天我们继续沿着创世纪四十一章的记录的最后这一段来思想，不仅思想约瑟作为埃及的大维齐尔，他如何成功的治理埃及地，脱离饥荒的危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来看那位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他如今在做什么，他如今在如何治理着他的国度。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的第四十六节开始看约瑟 在丰年收集粮食，约瑟的治理，然后我们从约瑟的治理要来看耶稣基督的治理的工作。所以我们先从最开始来看第46到49节，约瑟在丰年收集粮食。第46节又给了我们读者一个时间戳，约瑟去见法老的时候年30岁。上一次圣经提到约瑟的年龄的时候是他被卖，当时他17岁，因此他在波提乏家中当奴隶，包括被囚禁在监狱里，总共13年。如今约瑟30岁，从曾经的那个青涩的少年，如今成长为一个壮年的男子。在圣经当中，3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30岁代表着完全的成熟。尽管今天可能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可能 不这样认为、今天90后都30多岁了呢。但是我们往往意识当中还觉得说，哎，90后听起来还像一个毛头小子一样的这个感觉。但是在圣经当中，30意味着完全的成熟。即便如此，作为埃及帝国的大维齐尔，一国的宰相，30岁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年纪。法老把整个国家的命运都放在一个年仅30岁的希伯来奴隶的手中，这的确是一个果敢之举。可以想象得到周围的大臣，尽管他们都赞同法老的这个举措，但是或许他们心中还稍存疑虑，到底整个埃及帝国的命运是否能够被这个年仅30岁的约瑟所拯救。当圣经提到年龄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意外。大卫成为君王执行统治的时候，撒母耳记下5章告诉我们，那时大卫30岁。以西结先知蒙召做传道的时候年30岁。或许你们都熟悉新约圣经记载，我们主耶稣基督起初在地上开始传道的时候年30岁。圣经要教导我们一些真理，而这个真理我想要说的是，就是我们不应当把年轻当作拒绝服侍神的理由。我再说一遍，我们不应当把年轻当作拒绝服侍神的理由。我们应当把最好的、最健壮的、最有活力和精力的生命献给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主配得这样的服侍。斯布珍曾经对一群年轻的牧师说，如果你的神呼召你去做传道，那就不要作践自己去当国王。上帝的圣道的仆人的这个呼召是如此的神圣，它远超过这世上君王的呼召。传道书告诉我们，你当趁年轻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之前，纪念造你的主。历史上许多的伟大的神学家、牧师，他们 很早开始服侍，例如伟大的米兰教父安布罗修，他开始担任米兰主教的时候年34岁。改教家加尔文26岁写作基督教要义，他32岁开始在日内瓦第一次的改革运动。我们每周诵读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作者乌尔西努，他28岁在海德堡大学开始教授神学，29岁写作我们今天依旧宣信的《海德堡要理问答》。清教徒王子约翰·欧文32岁向英格兰国会进行讲道。因此我要说的是，今天那些年轻的、有活力的、有斗志的、想要服侍主的年轻人，不论是坐在当中的还是在网络上听这些讲道的，我鼓励你们把你们的时间、把你们的青春拿出来，来服侍造你们的主。今天我们有一些错误的、扭曲的理解，认为只有到了很老的时候 才能服侍上帝。这是华人教会有一些 很扭曲的一些传统。我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我经常听到有人会这样说啊，没想到这个牧师这么年轻啊，这么年轻就当牧师了啊。我一开始我还不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后来我意识到了，这个里面有双重的意思。其中一个意思是，你这个小子啊太年轻了，说话呢没什么分量，所以呢这个你还需要历练历练。还有另外一重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怎么这么年轻干点什么不好，非得要当牧师啊？趁年轻多赚点钱多好啊！等你老了之后，对吧，有的是时间，那你退休了去这个再参与服事多好，两全其美啊！当然我并不是说年长的人不能被呼召，的确上帝呼召年长的人，像摩西80岁才蒙上帝的呼召去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所以这个年龄并不是标准。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不应当把我们的年轻当作是拒绝服侍上帝的理由。所以这简单从约瑟的时间戳来延伸的谈一点。那这位年仅30岁的约瑟就登上了古埃及帝国的政治的最高层，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可以捞钱了。啊，我开玩笑的时候你们这个不要当真，对吧？高升意味着责任，我再说一遍，高升意味着责任。高位从来不是为了让人谋取私利，对，这是对职务的滥用。一个真正有美德的人明白，他的职位越高，他的责任就真的越大。这并不是一些所谓的官场上的官话啊，职位越高责任越大，对吧？听起来拿个小茶壶，对吧，一边喝一边说啊，职位越大责任越大。不，这是真的。这些职位存在的目的，对吧，为什么维吉尔这个职位要在古埃及帝国存在，对吧？不是因为一些古埃及的皇室的成员，对吧，什么也不懂，对吧，也没有知识没有学识，反正法老就说那算了吧，天天也没什么事干，给你个职位当吧。不，维吉尔这个职位之所以存在，是为了造福更多的人的益处。而约瑟非常明白这一点，虽然他如今已经成为埃及最顶峰的高官，但他并没有闲在家里，对吧，喝茶看戏，他努力的工作。所以第46节紧接着就说，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约瑟在紧张的努力的不停的工作，而约瑟首先做的是他要加紧收集在丰年所产出的粮食。第47节告诉我们，7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其丰盛。48节说，于是约瑟就收敛埃及地丰年一切的粮食，把它储存起来。虽然约瑟已经通过解梦知道了未来会发生什么，虽然这一切都是上帝已经命定的，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松懈。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看到了吗？真正明白上帝的预定的人，他们不会松懈懒惰不工作。约瑟知道这是神所命定的，神要速速成就，然后他说，哎呀，反正神已经命定万事了，预定万事了，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没有，约瑟反而更加紧的工作，因为明白上帝的预定会让敬虔之人更加殷勤的工作。从约瑟收集五谷的工作，我们看到了我们那位救主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宝座右边，领受了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意味着什么？我有的时候经常问这些问题，是为了让你去思考。 基督徒是应该思考的人，我们所学到的这一切的圣经的真理，这些教义你需要去想，你有没有想过耶稣今天在干嘛，耶稣现在在做什么，就是现在耶稣在哪儿？耶稣在天上，在父上帝的宝座右边，他在干什么？他领受了天上地上的权柄，对吧？他并不是在天上吃点爆米花，躺在天上的松软的这个云朵的这个高级躺椅上吃爆米花，看着天使，哎，这个天使长加百列给我演个节目，对吧？不，耶稣在父上帝的宝座上治理着全地，耶稣在加紧的繁忙的工作着，就在现在。耶稣曾经在地上说，我父做事直到今日，我也做事。而耶稣如今复活升天之后，他依旧在做事，他在不断的成就他曾经在地上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工作，如今他在天上继续延续着这样的工作。可是耶稣他到底在做什么？你说是了，耶稣在执掌着全地，耶稣在继续施行着他的救恩，但是他到底是怎么做的？约翰福音第四章记录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时耶稣去犹太地区传道，然后他传完道之后他就回他的老家加利利去，在途经一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在那儿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井叫做雅各的井，据说是曾经族长雅各所挖的，在撒玛利亚。而到了这个地方，可能到了吃饭的时候大家都饿了，门徒就进城去买食物，而耶稣则在这个井边与一位撒玛利亚的妇女产生了一段对话。耶稣向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我不知道你们对吧记得这个对话，这个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段对话。耶稣向他表明了他的身份，耶稣说对吧，请你给我打点水来，然后这个妇女说耶稣说，你如果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就向他求活水了，对吧，我所赐的水能够叫你永远不渴。然后那个妇女说，这个你都连打水的那个桶都没有，你怎么能够赐给我这个活水呢？然后他说，耶稣就说，你这个把你的老公叫过来。然后他说他没有老公，耶稣说你有好几个老公呢。然后他就知道说，哦，原来这是个先知。然后他就开始跟耶稣聊关于基督的事情，然后耶稣跟他说，与你说话的正是他。所以耶稣向这个妇女表明了他的身份，结果这个妇女跑到城里去招来所有的人来看耶稣，说难道这真的就是应许的基督吗？所以你都记得这个故事。我所说的有趣的对话并不是指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女的对话，我所说的有趣的对话是接下来耶稣和他门徒之间的对话。还记得当这些人出来要看这个，听到妇女说来看耶稣的时候，门徒买完吃的什么煎饼果子呀什么的，对吧，也都出来了。然后正当大家跑出来找耶稣的时候，这些人啊，耶稣主啊，夫子来吃煎饼果子啊。耶稣说了非常奇怪的话，耶稣对他们说，我有食物吃，不是你们手里的食物。这帮门徒傻眼了，哟，这个夫子什么意思？莫非我们进城买食物的时候有人已经给他吃到了，他不喜欢吃煎饼果子，对吧，想吃酸辣粉。耶稣说，我的食物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作。然后耶稣说，你们不是说还要过四个月才到丰收的季节吗？我告诉你们，举目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谁能听得懂耶稣说话？反正我琢磨半天没听懂。 只有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才能够真的明白耶稣到底在说什么。你注意到了吗？耶稣到底在说什么？你没有注意到耶稣，这里面耶稣 所说的话和圣经描写约瑟在丰年所做的事情是如此的 相像。约瑟收集五谷放到仓库里，这里面说耶稣说庄稼熟了收集五谷吧。耶稣 所说的庄稼到底是什么？耶稣所说的庄稼就是他要拯救的百姓，他要拯救的人，他要施行拯救的人。耶稣是那个收割的人，当他的门徒还忙着去寻找地上维系这肉身生命的食物的时候，耶稣却忙着把这永生的福音传给他的百姓，那个撒玛利亚的妇女。耶稣急迫地把他自己的身份向这个妇女彰显，然后让这个妇女去传，把这个福音传给撒玛利亚城里的人，好叫他们相信他就是那个应许的弥赛亚基督救主，而因此得到永生。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知道我在忙什么，你们天天想的就是吃煎饼果子吃酸辣粉，天天想的就是怎么吃饼得饱，我在这儿忙着遵行神差我来要做的工作。而回到约瑟这里，圣经早已经埋下伏笔。第四十九节，你注意到圣经写的话很神奇的，对吧？第四十九节说，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你知道这里面圣经 描绘约瑟积蓄的五谷说如同海边的沙，你还记得这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过这句话，我要使你的后裔繁多如同海边的沙一样。所以如此看来，圣经在向我们暗示约瑟所积蓄的五谷真正背后的属灵的含义，要表明那位真正的约瑟耶稣基督在庄稼成熟的时候，在耶和华所赐的丰年的日子要收割他的庄稼，那个真正的庄稼就是他的百姓，如同海边的沙一样。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承诺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而今天你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庄稼，你们就是耶稣基督积蓄到永生的那个如同海边的沙一样的五谷，你们就是耶稣在亚伯拉罕里面属于亚伯拉罕的子民。所以今天耶稣曾经在地上这样工作，如今他复活升天到天上，他借着差遣来的圣灵，借着他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所宣讲的同一个福音，继续这个收割庄稼的工作。你可以想象在这约瑟的七个丰年里，地的出产极其的丰盛。你知道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最头疼什么事吗？如果今年的收成特别好，你是收割庄稼的人，你最头疼的是什么事？缺工人，因为这庄稼无人收，这庄稼已经熟了但是却没有人收，要收的庄稼多可做工的人少，而这恰恰也是耶稣在地上时候所说的，难道不是吗？耶稣说这庄稼已经熟了，这些人在渴慕着要听那能拯救人灵魂的福音。有多少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在中国，在亚洲，在南美洲，在非洲，有多少的人渴慕想要听，但是他们却听不到，他们听不到纯正的福音，因为没有庄稼，没有去收割庄稼的人。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 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求那庄稼的主打发更多的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的话到今天依旧是真的。十九、二十世纪，有人说：“哦，基督教已经非常的腐朽，哦，衰败，以后很快就会消失的。我们要进入到科学的时代，再也不需要迂腐的宗教了。”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的确，如果你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因为自然神论，和这些无神论的兴起，基督教的人数的数量，从全球的数据统计来讲，的确有微小的降低。但是他们无法想到的是，二十一世纪的基督教，从来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蓬勃发展过。我们在北美，可能感受不到，但是在南美、在亚洲、在非洲，信徒的数量在急剧的增加。你们就是见证人，你们有多少从中国大陆来的，为了听纯正的福音来到这儿，你们就是见证。上帝的庄稼从来没有枯萎过，今天就是耶稣基督拯救的日子，就是救恩的丰年。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人，我们需要更多训练有素的、勤奋肯干的工人来收神的庄稼。因此我求神赐给一切听这篇道的人，如果你们内心中有感动，愿上帝帮助你们来委身成为他的工人。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约瑟，从约瑟的丰年所做的事情来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那接下来从五十节到五十二节继续了，插叙了一段关于约瑟他的家庭生活。第五十到五十二节告诉我们，在荒年未到之前，约瑟的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儿子。我们看到在工作之外，约瑟并没有忘记他的家庭。我们蒙召做传道的，做牧养的，服侍神的，服侍神的教会的，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服侍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还有上帝赐给我们的家庭。上帝给我们的呼召的首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家庭。所以今天有一些人很热心的服侍，很热心的服侍神的教会，是吧？一周是吧，五天全在教会，然后从早到晚，从晚到早，然后回家就倒头大睡，这不是神所喜悦的。神喜悦我们先看管我们的家。所以保罗给提摩太写信说，人若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焉能治理神的教会。所以说提摩太，当你去选教会的领袖、长老、执事的时候，先要看他如何治理自己的家，他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家，他跟他的家人的关系怎么样，他是否能够在家里面先做一个带领者，做一个好的属灵的头和仆人。如果他连家人都不顾，保罗说，不看顾家人的比不信的还不好。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尽管他如此的繁忙，他做大维吉尔，他天天跑到各城各乡去，对吧，去处理这些非常繁忙的工作，但是他依旧关注他的家庭。圣经告诉我们，他生了两个孩子，长子叫马拿西，次子叫以法莲。这两个孩子的诞生标志着约瑟如今摆脱了苦难，进入了荣耀。你还记得当先知以赛亚在圣灵的漠视之下预言那位弥赛亚救主的代赎工作的时候，他说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他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要以他为赎罪祭，然后紧接着 当这赎罪祭代赎的工作完成之后，先知紧接着说了这样一句话，在53章第10节，他必看见自己的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先知所说的后裔是谁呢？先知接下来一节说，第11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而被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因此耶稣的后裔，这位弥赛亚救主的后裔，就是那些他要来担当罪孽、拯救使他们称义的人，这就是他的后裔。因此如同约瑟当他看到以马拿西、看到以法莲的时候，他便忘记了曾经的苦楚，而赞美神所赐给他的昌盛。我们看到那位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他如今从高天之上看着他在地上的教会，看着你们他所拯救的儿女，他便忘记了曾经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楚，而心满意足。你们是耶稣心满意足，你们使耶稣心满意足。我们已经看到了前面两点，高升的约瑟他在丰年的时候努力的工作，收集五谷。我们也看到了这位约瑟他依旧生养后嗣，他看顾他自己的家庭。那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位约瑟在荒年分发粮食。第53节告诉我们，埃及地丰年完了之后，7个荒年就到了，所以约瑟在荒年要分发粮食。你要注意到第53节告诉我们，当丰年一结束，7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这句话太重要了，这句话是整个约瑟的故事的一个必须经历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因为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读圣经你需要用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去读，因为如果荒年不来，约瑟干得再好也没用。听明白了吗？荒年如果不如约瑟所预言的会来的话，约瑟前面你再积蓄五谷、再工作政府效率有多高都没有用，因为他前面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是为了预备这荒年来的。如果到了第7个年头结束之后，第8年，哎，正常还是风调雨顺的，法老就会过来说，哎，约瑟呀，咱们这个好像有点做无用功了，对不对？同样的，那位耶稣基督，那位真正的约瑟，他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他上十字架，他为我们舍命，这一切都必须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才成立，而这也是你为什么要信靠耶稣基督的原因之一，那就是耶稣所宣告的荒年，那个真正的荒年必须到来，而那个荒年是神审判的荒年。当上帝的烈火比在尼罗河流域的那个东风来得更加的焦灼，更加的干枯，更加的能够把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消化的那个神审判的烈火将要在末日来临。而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要来上十字架，要来拯救你脱离那个将来的审判。有的时候我们不喜欢谈世界末日，我们不喜欢谈审判、谈地狱，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们需要知道，在圣经里面谈地狱谈的最多的人就是耶稣，因为地狱是真实的， 所以耶稣才要如此急迫的去不停的去传扬福音。如果没有末日审判，如果没有永火的地狱和刑罚，那么就算耶稣是一个不错的宗教领袖，就算他在地上有一些美好的教导，就算他能够有一些舍身取义的这种美德的彰显，它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圣经所记录的那个荒年会真的到来，正如约瑟所预言的荒年到来，他前面所做的收割储藏才真正有救赎的含义。同样，因为上帝将来对罪恶的审判是真实的，因此耶稣来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的工作才有意义。在约瑟的治理之下，埃及成为饥荒中的避难所，唯有在约瑟那里有粮。在耶稣基督的治理之下，他的教会是这罪恶世界当中的避难所，唯有在耶稣的家里才有那救恩的粮。耶稣赐给这世界的那个救恩的粮不像约瑟所赐的，因为约瑟所赐的只能拯救人属肉体的生命，吃了约瑟赐的粮食还会饿，最终还会死。但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我这粮就必永远活着。耶稣说，我所要赐给你们的粮就是我的肉，我的血，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疯了吧，这是什么疯子能讲出来的话？你信吗？你敢信吗？什么救主，什么样的救主，把自己的肉，把自己的血，把自己的生命赐给跟随他的人？这世上没有一个神明，没有一个领袖会这样做。这世上一切的领袖都在榨干耗尽跟随他们的人的生命，来使自己获得成功，而唯有耶稣基督把自己的生命赐给一切敬拜他的人。这就是他在教会里设立的，这就是圣餐，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每个主日要来领圣餐，啊，有人说，哎呀，每个主日都领，感觉好无聊哦。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你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你就没有永生。然后你说，哎呀，这个东西好无聊啊。你真的明白耶稣在教会里面设立的是什么吗？不是一些单纯的宗教的仪式。耶稣在教会里所设立的是真正的生命的源泉。如果你真知道这真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你就说，主啊，求你多多赐给我，求你经常赐给我，求你让我这一生不断的领受你那个真正带来永生的身体和宝血，我不会感到腻，我不会感到厌倦，因为到那一天，到了末日那天，我要真正的尝到那个永恒的真正的属天的粮食。这只是预尝，这些只是开胃小菜，我还要吃大餐呢。而你知道吗，今天耶稣如此的慷慨，他把这真正的生命的粮赐给你，不用银钱，不用花钱去买，你去约瑟那儿买粮食还需要花钱， 但是耶稣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来近前来，没有银钱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你们只需要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这是多么赔钱的买卖，这世界上最傻的商人，把这世界上最好的宝贝白白的赐给人，而不要任何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那位高升的救主今天所做的工作，在他的教会里白白的彰显出来他丰富的恩典，他拯救这世界的那个大能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来教会，你来教会不是来听一些什么人生哲理，什么高人给你指点一些迷津，什么世界上发生的风云变幻的时事，你来教会是来听这赐人生命直到永生的这个好消息，你来领受这生命的粮。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从约瑟高升治理埃及全地，我们最终看到的是那位复活高升的耶稣治理着他的国度，他的教会，他在教会当中设立着生命的盛宴，用他的身体和宝血。因此让我们怀着信心，怀着感恩的心，让我们去就近这位约瑟，这位耶稣，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庄稼，他要收集我们，收集我们到他的家中，要存留我们直到永生。因为我们是耶稣靠着圣灵所生的儿女，我们是他的马拿西，是他的以法莲。因为耶稣自己是那真正的生命的粮，因此当那末日审判的荒年来到的时候，我们不必惧怕，必享受那永恒生命的宝座。愿主今天借着他的话语创造并且坚固你们的信心，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那位约瑟，那位超过约瑟的约瑟，那位真正的统管万有的君王，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他并没有白白的居高位，他在努力的工作，他在他的教会里不断地施行着他的救恩，如此的平凡，如此的朴素，但是却如同那潺潺的流水一样永不间断，把那生命的活水不断地借着教会赐给我们。主啊，当我们怀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打开那粮仓，打开那圣餐桌的杯，打开那圣餐桌上的盖子，让我们领受那属天的食粮，好叫我们吃喝能够直到永生，叫我们怀着信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让我们不轻看他所赐给我们的这宝贵的恩赐。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